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跟欧洲的贸易战。那上礼拜三的时候呢，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到了白宫，到了白宫呢跟美国总统川普那么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呢，那就是美国跟欧盟决定暂时休兵啊，暂时停火呢，然后再继续进行谈判。在还在谈判的过程中间呢，双方同意暂时不加税啊，那么就让一下的这个紧张的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紧张关系啊，似乎有了缓和，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国际上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发展呢，那有几种不同的评价。第一种评价呢，那认为说美国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缓和的这个姿态呢，它终究还是走得跟它盟邦传统的盟邦走得比较近，所以这样子呢，美国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更加对抗中国啊。这第一种看法。那第二种看法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啊，他在对欧的这个贸易战上，他有这样的发夹弯，有这样的转变呢。那所以其实他对中国的贸易战上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这基本上呢代表美国其实是有弹性的啊，所以这是第二种看法。那么事实上从后来有很多的美国的国会啊，在贸易的问题上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表达，而川普呢并没有马上的唱反调，就表示川普似乎真的是展现了某种的一个弹性啊。但是比较保守的说法呢，说不是，因为美国跟欧洲虽然是停火，但是停火并不等于降低风险。因为根据川普过去的一个行为呢，他常常啊那出乎意料之外啊，比如说在五月份的时候呢，那么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啊本来也说，哎，似乎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战的加税呢可以暂时先打住啊，暂时先 hold 住。结果还是六月份的时候还是开始加税啊。那么本来呢，那么美国认为说好像应该加强的对中兴的对大陆中兴的那个公司啊，中兴通讯公司，它的这个制裁比较严格。后来川普呢跟习近平通了电话讲以后，那忽然又缓和了。就是川普这人呢太多的不可预测性呢，所以很多人说，那么美国跟欧洲的这看起来所谓的停火，其实还是有潜在的风险。不过大家都在努力的在解读的时候呢，那么香港一些评论呢就解出来说，由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国大陆呢在跟川普交往或打贸易战的时候呢，两个误判。第一个误判呢，那就是说中国认为说川普其实是个商人，是商人，他全面的这些贸易战呢不过是他传统的虚张声势而已，那只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后来发现似乎不是这样子。好，这是中国第一个误判。第二个误判呢，那么中国可能认为，当美国跟中国在对抗的时候呢，在中国可以拉着欧洲到中国的阵营来共同对抗美国。后来发现呢，那么在上礼拜三美国跟欧盟达成这个贸易战停火的这个初步协议之后呢，发现这也是个误判。两个误判让中国在跟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呢可能居于下风啊。所以可见大家各种不同的解读，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的，就是当川普就觉得跟欧盟要谈，跟我们要谈呢，他提出来了，当然所谓的零关税啊、零壁垒啊、零补贴啊等等，那希望能够大型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可是25号刚谈完以后呢，26号法国总统马克宏跟这个西班牙首相啊，那么桑切斯谈完之后呢，就等于是打脸川普。那马克宏就表示啊，那么当然他说我们也不愿意打贸易战，可是所谓的贸易协议呢、贸易谈判呢，必须在公平平等的情况下，而不是被美国这样的威逼的那个情况下去达成。那么过去呢，美国跟欧盟一直要谈的一个 TTIP， 就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那为什么一直没谈成呢？没谈成的原因就是法国他认为农产品根本不应该被纳入啊，而且法国也认为呢，环境了、健康了、食物了这些东西的欧洲标准啊，欧洲标准不应该在美国压力下受到有任何的压制或妥协。而法国马克宏也表示，那如果美国真的表示要跟欧盟呢外交修这个贸易战休兵，那你先把 刚才啊，刚和吕的这个税先停嘛，表示你的诚意啊。换句话说呢，容克就代表欧盟去谈，谈完之后呢，其实呢，那么欧洲欧盟里面别的国家，事实上对于到底跟美国要达成什么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换句话说，它的停火并不等于马上就让美国跟欧盟走得多近。可是问题是，美国跟欧盟即使没有走那么近，也不等于欧盟就跟中国走得很近，这中间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就让整个贸易战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很多的一个变数。但是上个礼拜呢，美欧暂时的休兵，那么这是一个事实。那至于后面会怎么发展，证明哪一种预测是正确的，这个我们持续为你追踪。第二个新闻呢，上面要看的，我们就是看巴基斯坦的选举。巴基斯坦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巴基斯坦的选举啊，巴基斯坦不管从美国来讲，那么川普他说他这个你不管就是个阿富汗的问题，巴基斯坦跟阿富汗根本是连在一块的。那川普政府上来，事实上也非常重视阿富汗，所以他的国务卿啊，那两任国务卿马蒂斯也好，那么庞贝欧也好，都曾经就是没有任何情况告知的情况下，突然去访问了阿富汗。所以阿富汗在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上呢，是排得蛮重要的一个优先。而阿富汗的反恐能不能成功，其实就看巴基斯坦怎么支持，或巴基斯坦怎么配合，那么这个美国。可是巴基斯坦呢，在中国的一带一路上面呢，又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地位。啊，不管中国进南亚，中国进中亚，那么他都需要巴基斯坦，而中国大陆国前跟巴基斯坦的关系也非常好。就巴基斯坦这次选举呢，选举选出来一个政治素人，那么伊姆兰汗呢是板球明星，板球明星他是体育明星，他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也是花花公子。可是呢，他开始从政以后呢，他是一个素人，他就带了民粹的这个风潮。啊，所以也有人讲说那是巴基斯坦版的川普。那么他上来的时候，他能代表什么意义呢？那么他既然是一个政治素人，大家都想说他将来会怎么走法啊？走法我们晓得，在过去呢，那么前任的这个首相谢利夫啊，那总理啊，谢利夫他们那个家族跟中国大陆关系非常好。那非常好呢，那同样道理就是，那么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中间一个中巴经济走廊，这是他的旗舰工程。而在旗舰工程呢，那当然有很多决策的黑箱，那也有很多属于谢利夫家族，他们分到了不少好处，很多人没得到好处呢，所以这个伊姆兰汗呢，他在竞选的时候就说，那这个事情要拿来重新检讨，重新评估。所以评估很多人就很担心呢，很多人担心呢，是不是像马来西亚一样呢？马来西亚马哈蒂就是当年还没上台的时候竞选的时候呢，就说前任首相纳吉，那么你的这个那么很多政策呢，事实上是太贵贪污，比如说像这个东部铁路啊，比如说像兴隆高铁，东部铁路是中国投资，兴隆高铁是新加坡。那马哈蒂上来说，那这个重新要检讨，重新要评估，不是不见，但是很多条件重谈。那这个伊姆兰汗是不是也会重谈呢？那很多人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马来西亚跟中国去谈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比较有底气，因为它的经济比较好。可是第二个呢，所以也就是巴基斯坦比较没什么理由，没什么办法跟中国去谈。可另一方面呢，就是巴基斯坦它也不可能跟中国真的翻脸，因为如果有中巴经济走廊来的话，建立起来以后，那可以帮巴基斯坦吸引很多外来的投资。那重要就是要重谈。那美国这边也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巴基斯坦呢，独立71年以来，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呢，军人当政。那你这个伊姆兰汗，他是个文人，他为什么能够上来呢？啊，因为他后面有军方的支持。那军方其实在后面才是真正的造王者，而军方在整个美国反恐的这个政策里面呢，从军方跟塔利班的关系一直千丝万缕，讲不清楚。那么伊姆兰汗本身呢，他其实也跟这个塔利班呢，或者跟这些恐怖分子、极端分子呢，他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那所以这里面到底跟西方的关系该怎么调整，或者说跟恐怖分子的关系如果太密切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中国一带一路。 那么这是外交啊，但是更重要是内政。内政呢，巴基斯坦的经济不好，经济不好，所以伊姆兰汗呢，他上来以后，他想怎么样的去振兴他的经济？那么一般来讲呢，可能五年之内啊，有机会或有可能就是甚至要去纾困啊，要跟IMF 再去纾困，再纾困的话，那就 IMF 可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就说，那你要跟着各种的这个金融的管制啊，你要更能够透明，那你一带一路里面很多东西是不透明的呀，那怎么样更透明，怎么样稳住的经济，那么人口的成长，水源的问题，干洁净水的问题等等，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他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了，那么巴基斯坦选出来的一个新的领导人，他的外交会怎么调整，他会怎么走啊？还是跟中国一样，是成为继续做巴铁一样的一个盟友，24小时的盟友呢？还是说，哎，他现在有某种程度的那么调整关系，那么走为巴基斯坦走出来另外一条路，有没有这可能啊？这是第二个新闻，我们已经抓的。第三个新闻呢，我们就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7月19号到29号，11天的时间呢，到了中东、非洲5个国家访问，那就表示呢，中国大陆还是非常重视“一带一路”经过的那么中东的国家，经过非洲国家，而且开了那么金砖国家的领导人的会议啊，十周年了。当然呢，这里面也看得出来，我们主要谈的是西方国家最看的金砖国家会议领导人呢，他们是希望能够改变国际的经济秩序，对于国际联合国的安理会，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等等 WTO， 他们都觉得应该要修改它的更多变化、更透明或者更健全它的游戏规则。但这些南方国家有没有办法团结起来改变游戏规则呢？啊，它改得了吗？那各国之间的矛盾是真的能够那么暂时压下来去改革整个国际治理的一个新的规则吗？还是说那只是场面话，讲完之后呢，其实国际局势、国际规则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所以这个其实是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宣示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宣示，那么就是金砖国家约翰尼斯堡宣言。那这个宣示以后会怎么落实，那其实这可以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大概以上呢，我们上礼拜抓3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